上个单元我们看了厄巴底亚书，厄巴底亚是第一个传讲以色列被掳预言的先知，现在要看在他之后十年的一个先知。厄巴底亚的预言几乎完全是针对别的国家，对以色列的未来有正面的预言，但这个先知的预言截然不同。约珥这位先知跟厄巴底亚相隔有十年的时间，他延续厄巴底亚提出的一个观念，就是主的日子将到，到那日他必要算账，主要审判万国。但约珥不同的地方在于，约珥宣告说以色列在那日也一样要受到审判。这个消息令人震惊，等于是告诉教会里的人，他们在进天国之前都不安全。教会里的人总以为自己已经安全了。在座可能会有人这样想，基督徒的名字可能会从生命册上被涂掉，这真令人震惊。我们一旦信了主，名字不就永远写在生命册上吗？不是，你必须持守信仰，忠于耶稣，信靠他，顺服到底才可以。这个消息令以色列人震惊，原来主的日子来到时，他们不见得会蒙福，因为上帝是绝对公平的。在上帝眼中，基督徒犯罪就跟非基督徒犯罪一样严重，我们什么时候才会明白这一点呢？罗马书二章讲得很清楚，保罗对基督徒说，你若论断别人什么事，自己的行为却跟别人一样，你以为逃得过上帝的愤怒吗？我们的上帝是不偏待人的，基督徒犯罪就跟非基督徒犯罪是一样严重的。别以为属神以后就可以任意犯罪，这完全不符合圣经的教导。别以为每次犯罪上帝都会对你手下留情，放你一马，不是这样。罪在上帝眼中都一样严重，因为他不偏待人，否则上帝就太不公平了。非基督徒犯奸淫得下地狱，但基督徒可以保送天国，怎么犯罪都没有关系。这种讲法根本是在扭曲上帝。先知必须先纠正以色列这个错误的观念，因为以色列自以为很安全，上帝会审判别人，但我们不会有事。先知必须告诉他们，你们并不安全。约珥是第一个这样讲的先知，另外以利亚也曾经挑战以色列人这个想法，但约珥第一个对他们说，主的日子对你们不见得是好事。后来的阿摩斯也讲一样的话，主的日子可能会大祸临头，不见得有好事发生。约珥为什么发出这个预言呢？原因就是一场天灾，一场可怕的蝗灾临到以色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蝗灾，我亲身经历过一次，一次就够了。我这里有一张蝗虫的照片，不容易看清楚，因为蝗虫跟植物颜色很像，蝗虫就像大只的蚱蜢，这里有一只，这是它的后腿，这里是第二只，还有第三只，画面上只有三只，但是成群的蝗虫飞来的时候，数目可以高达六亿只。各位想想，六亿只，它们的胃口很大，头长得就像马的头一样，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清楚，像马头长在大只蚱蜢身上。我是在奈及利亚北边经历到蝗灾的，当时是白天，突然太阳不见了，我还以为是日食发生，接着我看见一大片乌云向着我们飞来，把太阳遮住，天色立刻变暗，好像半夜一样。我计算了一下，他们的时速有12里，花了一个半小时才全部通过。那些可怜的非洲当地居民赶快跑去赶蝗虫，免得他们吃包心菜。有一群蝗虫停在一颗包心菜上，不到几秒就吃个精光，蝗虫所到之处的树木连树皮都被吃个精光，更别说叶子了，只剩下骨架，所有的草木全被吃个精光。你可以听见他们的咀嚼声，可以听见周围一片咀嚼声，脚踩的地方全是蝗虫。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恐怖的经历，真是可怕极了。照片上寥寥几只看起来还算可爱，可是如果看到的是一整片地上遍满了蝗虫的话，就不是那样了。 如果有六亿只蝗虫，所到之处把所有的植物瞬间吃个精光，那可是天大的灾祸。蝗虫过后的景象有如沙漠，没有一点绿色植物。蝗虫涵盖的面积可以多达400平方里，40里长，10里宽那么大。六亿只蝗虫可以把太阳完全遮住，它们每天可以吃掉8万吨的食物。只要蝗虫一来袭就全完了，你什么都没有了。它们每个月可以飞行2000里，在沙漠中每一平方尺可以产下5000个卵。孵出来的幼虫只能跳跃，经过几次脱壳以后开始长翅膀。幼虫通常每天跳行2到10里，连续6周发育成虫，然后开始成群结队的飞行。以色列就是遇到了蝗灾，当然埃及也曾经遇过蝗灾，那是当初的十灾之一。但是蝗虫没有碰歌山地，是不是很有意思？上帝当初保护他的子民不受蝗灾侵袭，但如今这个灾临到他们，这在以色列是很罕见的。蝗虫是从非洲来的，在非洲十分常见，但在以色列并不常见。当蝗虫来袭时，约珥马上看出这是上帝在掌控。他说，这是上帝给你们的第一个警告，如果你们继续作恶，会有更大的灾祸临到。所以先知约珥诠释了这件事的含义，告诉以色列说，这件事并非偶然，蝗灾临到上帝的子民是因为这是上帝的警告，后果严重到甚至于没有谷物可以拿到圣殿里去献祭，所以敬拜被迫终止，他们没有东西可以献祭。全国面临旱灾，树丛起火，百姓挨饿，情况很惨，葡萄园没了，玉米田没了，果园没了，橄榄园没了，什么都没了，经济一片萧条。约珥说，这是上帝的作为。那么我们怎么分辨灾祸是不是上帝带来的呢？记不记得约克大教堂起火的事件？我相信那是上帝的作为，因为当时起火的原因很不寻常。有一朵乌云的闪电击中约克大教堂，那朵乌云只有8掌大小，那朵乌云在蓝天中绕着教堂盘旋了20分钟。那朵乌云很小，根本制造不出雨来，却有一道没有雷声的闪电向下击中教堂，使教堂起火。当时教堂才刚刚整修过，安装了最新的烟雾警报器和防火设备，全被闪电打坏了。正要前往教堂的事班成员目睹了闪电，但是他们没有听到雷声，只看到那道闪电。我从气象局拿到那朵乌云的地图，有16个气象人员不敢相信，说那一定是上帝做的。他们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么不寻常的现象。有人对我说，这是上帝的审判。我说不对，这是上帝的怜悯，他等大家都离开教堂才做，因为那天他们任命了一个不相信真理的主教。那是上帝的怜悯，他本可以在大家都在的时候让闪电击中，但他没有，所以那不是审判，但我相信那是一个警告。不是每次闪电都是上帝的警告，这一点要分辨。出于上帝的警告有个特点，就是现象非比寻常，这些不寻常的现象常会显明超自然的事。另外还有一个特点是上帝子民的分辨能力，很多有先知恩赐的人看见这是上帝的作为。尤其如果事先有人预言，但是这次没有，不过事先就有很多人害怕，他们不知道上帝会如何惩罚这个亵渎神的行为。我要提醒各位，不管是不是出于上帝，灾祸都是用来提醒人上帝的审判，一定要看清楚这一点。有一次有人问耶稣，希罗亚楼倒塌压死了很多人，那是上帝的作为吗？那些人比别人坏吗？耶稣说，不是的，但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像这样灭亡。所以每一次的地震，还有每一次的台风， 每一次的洪水都是对我们的提醒，不管是不是直接出于上帝，我们都不能说某个天灾一定是出于上帝，不能够硬把一些事套进信仰里去解释，这样做是不对的。但是每一个灾祸都是上帝的提醒。可是约珥预言的这件事不只是提醒，上帝让当年降在埃及的蝗灾重演，但这次的蝗灾是降在他子民的身上，所以约珥就发出了这篇预言。接下来我想分析一下这卷书的架构，给大家一个整体的概念。这卷书的章节分得很正确，这是好事，至少这次分对了。其实圣经的章节是一个叫莱昂的主教分的，当时他从巴黎骑马到莱昂，几乎一个下午就分好了。有些分得正确，有些则是错得离谱。约珥书一二三章是预言的部分，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些预言是不是同时给的。一到十二节生动地描述了那些蝗虫，几乎像是生物学家对蝗虫的描述那么仔细，描述蝗虫的前进像行军一样，把一切啃得精光，可以听见咀嚼声，描述非常生动。而在下半章的13到20节的部分，他呼吁全国要悔改。他说，你们若不悔改，可怕的历史将会重演。上帝要给你们一个机会，现在就回转归向神，向他悔改认罪，否则会遭遇到更坏的情况。他并没有清楚说明要以色列为哪件事悔改，所以我们必须要自己回头再去研读一下列王记，看看以色列当时到底是做错了什么事，因此而得罪了上帝，以至于这个国家必须要面对这种命运。我唯一能够找到的答案很有意思，他呼吁他们悔改的时候说，你们会像年老的处女为年轻时许配的丈夫哀嚎。这个比喻真有意思，我一读到这个比喻就想到狄更斯《锦绣前程》中的费维森小姐，老处女为年轻的时候所许配但是没有成亲就过世的未婚夫哀悼，你会像那样难过一辈子。以色列到底做错什么？有一件事很清楚，约珥书有一处提到祭司，却没有提到君王，但是他指责以色列做错了一件事，这是一个线索。我们在读列王记的时候会发现，当时有一个女王而不是国王，这不是上帝的旨意。上帝曾经应许，只要大卫的子孙能够继续遵守他的诫命，就会不断有子孙坐上以色列的王位，这是上帝严格的命令。他容许他们有国王，但不容许女王。当时以色列的女王是谁呢？就是亚塔利亚女王。亚塔利亚女王本来是个母后，但是王驾崩以后，她篡夺了王位，把王的儿子全部都杀掉了，好让自己坐上王位。当时没有人阻止他，他杀光了王所有的儿子，然后篡了王位。而他的母亲就是耶洗别。你看，这就难怪了。当初耶洗别嫁给了以色列的亚哈王，把北国搞得乱七八糟。现在他的女儿又杀光王的儿子，杀光大卫的直系子孙，只有一个逃过一劫，大祭司救了这个孩子，把他藏在圣殿中，偷偷地抚养他长大。这是当时的情况，大卫王差一点就没有后代了。亚塔利亚这样赶尽杀绝，要不是有个漏网之鱼，大卫王可就绝子绝孙了。我相信这背后是撒旦在作祟， 当初撒旦也唆使希律杀害刚出生的一个大卫子孙，耶洗别也是杀人不眨眼，以色列人竟然接受亚塔利亚做女王，连大祭司都没有反对，但至少他有勇气藏匿那个小男孩。那个小男孩就是约阿施。约珥传讲完信息以后不久，他们才有勇气把亚塔利亚这个女王除掉，让当时年纪只有七岁的约阿施登基做王。约阿施排行老幺，本来还有其他太子可以登基，但是都遇害了，只剩下这个小男孩是王室的后代。这件事真的很可怕，我觉得当时只有这件事可以算是全国犯的罪，因为百姓接受了那个情况。这个推论信不信由你，我觉得你可以自己去研究，但这是我的发现，实在叫人惊讶，不是吗？约珥说，除非你们悔改走向正道。也许约珥自己也没有勇气直言他们做错什么事，不敢谈到那个女王或别的事，他没有直指他们犯了什么罪，只是劝他们要悔改归正，不然历史的灾剧会重演。第二章开头的部分他讲到蝗灾会重演，可是仔细研读以后，我想你应该会问，约珥真的是在讲蝗灾吗？我认为约珥他是把敌军压境的景况形容成一场蝗灾。蝗灾其实很像大军，一个个码头排列整齐奔腾而来，蝗虫行进时确实会排列整齐，砰砰砰一起过来，全部都啃个精光。我想第二章是用蝗灾来当作一个预表，预表敌人的千万大军侵略以色列国土的情景。各位想想看，敌人千军万马的压境，无情地摧毁一切。我想约珥他是看到了巴比伦人前来攻打的情景。古巴比伦人每一次打仗征服一个地方以后，都会实施无情的焦土政策，不但杀光所有的人和婴孩，同时也会毁灭那个地方一切的生物，所以他们连树木和牛羊都不会放过。巴比伦军队是完全不留活口的。这种情境和蝗灾非常类似，学者对这一点有很多的争论，但是我相信第二章并不是在讲蝗灾会重演，而是在讲一场更严重的灾祸。这里描述的是一群像蝗虫的敌军。很有意思的是，启示录记载末日时会再度发生蝗灾，但蝗灾之后立刻从东方来了2亿名士兵。所以我认为约珥在这里所描述蝗虫的侵犯，预表的是敌军大举压境，两者一旦进犯都不留活口。约珥就说，在耶和华的日子，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在他的圣山吹出大声，那就是第二次的蝗灾。所以约珥再度劝诫百姓说，上帝要的是真心的悔改，因为我们知道在他第一次宣告预言以后，大部分的人都出去喝酒，他们还存有足够的酒。第一次听到约珥的信息以后，他们非但没有悔改，反而喝得醉醺醺的。很奇怪，大祸即将临头的时候，人的反应会分成两种，第一种是准备好要悔改，第二种是喝得醉醺醺的。可惜他们的反应是第一种，所以约珥又讲了一次，这次他呼吁他们要真心悔改。第二次的呼吁有一句话很值得记住，你们要撕裂心肠而不是撕裂衣服。我永远忘不了有一次我站在橄榄山上，靠近其中一个小先知的坟墓，就在那座橄榄山上，当时坟墓外站了一个西装笔挺的犹太商人，那套细直条纹的西装剪裁合身，他显然是个有钱人，他的身上别着金色的袖扣和领带夹，可是他却站在那里哭。 我躲在另外一个坟墓的后面，看他到底在做什么。我看见他脱下漂亮的西装，然后抓住领子用力撕掉，把身上穿的那件漂亮的西装撕成碎片，站在坟墓前面痛哭。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有人撕裂衣服。他用外在的方式来表达他对这个先知过世的哀痛，他把那件西装撕成碎片。哇，我看了很震撼，真的是撕成碎片。但约尔说，即使这样做对上帝来说都不够，你要撕裂的是你的心，不是撕裂你的衣服，是撕裂你的心，不是撕裂你的衣服。这是个痛心疾首的呼吁，因为犹太人为人痛哭哀悼的时候会撕裂自己的衣服，穿着撕成碎片的衣服来表示哀悼。今天的人也许是在袖口别一块黑布，或者是戴黑领带，但是他们在哀痛的时候会撕裂衣服。约尔说，这样还不够，你的心也要撕裂才行。你真的懊悔自己做错事吗？接着上帝应许说，如果他们确实真心悔改，上帝就要弥补他们在蝗灾期间所遭受到的一切损失。这句话你们一定听过，很棒的一个应许，上帝会弥补蝗灾期间的损失。我的祖父是一个牧师，他教会中有一个人留着长长的白胡子，教会的每个聚会他都参加，早崇拜、晚崇拜、祷告会、查经班、周间的聚会、童子军、女童军、幼童军、女幼童军，他什么聚会都参加。大家觉得很尴尬，他什么聚会都要参加，连姐妹聚会也不例外。于是他们就请我祖父去跟这个人谈一谈，我祖父就去找他说，我可以问你一件事吗？教会的每个聚会你为什么都要来参加呢？你不需要全部参加，上帝又不要你全部参加，你为什么要参加每个聚会呢？你知道他怎么说吗？他说，我一直到67岁才信主，我想要弥补过去错过的岁月。我听了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想到你浪费了那么多年，被蝗虫吃掉的那些年，但是上帝说，我会弥补你在蝗灾期间的损失。多大的恩典，我真的见到了，我看见上帝大大使用这个人的晚年，远超过他使用某些人的一生。他可以弥补蝗灾期间的损失，但前提是你要真心悔改。接着上帝又给了几个很棒的应许，他说，你若真心悔改，我必不再这样对待你，我必不再，我必不再，我必不再。这句话不断出现，很棒的一句话，你若真心悔改，我必不再。不但这样，他还说会弥补一切的损失，不只有实质的弥补，弥补蝗虫吃掉的作物，还会有属灵上的弥补。这个时候上帝赐下了几个很棒的应许，我们也可以从这些应许获益。他说，只要真心悔改，就会完全得到弥补，而且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在各样的人身上。这是原文的意思，不是每个人，而是各样的人，不分性别、地位或者是年龄。年轻人要见到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老年人做异梦，所以我今天仍然想见到异象。他说，你的儿女要说预言，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也不分地位，我要将发预言的灵浇灌在各样的人身上，前提是你真心悔改。彼得引述了这个应许，这个应许过了好几个世纪才应验。那天有许多人聚集在一个地方，结果这个应许应验了。彼得说，这应验了神的话语。这个情形正是约尔所说的， 你常听人说每个基督徒都有祭司的职分，但我相信每个基督徒都有先知的职分，因为这就是这个应许的含义。圣灵降在谁身上，谁就能发预言，预言应该会变得更多而不是更少。五旬节的意义就是每个基督徒都有先知的职分。彼得说，约珥的预言今天终于应验。五旬节那天，在场的120个人都是犹太人。圣灵降在犹太人身上，很久之后才降在外邦人身上。五旬节是犹太人的节日，为了庆祝上帝赐下律法。可惜第一个五旬节为着百姓的悖逆死了3000人，但新约的五旬节那天，上帝浇灌圣灵有3000人得救。实在很奇妙，前后都有关联，很奇妙的模式。这是第一个很棒的应许，它会弥补损失。第二个部分说，天上会有预兆，连天上都会注意地上发生的事。约珥说会发生两件事，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种现象发生过吗？的确发生过。耶稣断气的时候，当时日头就变暗，长达3小时。而且我在天文学的期刊上读到一件很奇妙的事，可惜我放在家里，今天没有带来。在那本天文学期刊上说，有一个天文学家计算以后发现，当时正好发生了日食。如果按逾越节和满月等等日期去推算，当时一定也同时发生了月食。我上一次看到月食是在温德密湖，记不记得我们出去看月食，当时月亮变成血红色。事实上，月食的时候经常会有这种现象，而这篇天文学论文所要论述的是，在耶稣断气的时候，日头变暗，月亮也变红。各位，这一点我无法确认，但是圣经清楚地指出，末日来临前的空中必出现这预兆。五旬节那天没有发生，但将来必定会发生。约珥说的头两件事是，第一，圣灵要浇灌在有血气的人身上；第二，空中必有征兆，因为地上发生重要事件时，天上会有反应，所以耶稣降生时，天上才会出现一颗星。很多人无知地对我说，三个智者跟着那颗星，就证明占星学是可以接受的。我说，你们根本就搞错了。占星学的论点是，星星的所在位置会主宰新生儿的一生，但圣经里却是婴孩耶稣的出生地在主宰那颗星的位置，这跟占星学的论点完全相反。耶稣断气的时候，日头变暗，连宇宙都因为地上发生重大事件而有所改变，是不是很奇妙？星星不能够掌控人类，星星是由上帝来掌控，在上帝的掌管之下，宇宙都会因为地上所发生的重大事件而有所改变。再来是约珥讲的第三个应许，凡耶和华所召，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得救是一个双重的呼召，上帝呼召人得救，人也要呼求他的名，凡是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我并不喜欢叫别人跟我做绝志祷告，我都是叫他们自己呼求主，因为他们需要自己开口呼求耶稣的名。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对我们来说，主的名就是耶稣，我不会叫别人跟着我祷告，这对他们没有什么帮助。我会叫他们自己呼求主名，你自己去跟主说话，你自己去求他救你脱离你的罪，你自己去求他帮助你，你自己去呼求他的名。各位，这一点很重要，他的儿女必须自己向他呼求，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彼得在五旬节那天就是传讲这个道理，结果有3000人呼求主名，就在那天得救了。这就是约珥所传达的应许，上帝应许要弥补全部损失。 不只弥补损失的作物和酒，还要弥补内心，还生命。上帝的灵会浇灌下来。这个预言等了很久才应验。约珥说，这些事都会在主的日子发生。他一直在讲主的日子，主的日子，主的日子，主的日子。新约圣经也是一直在讲主的日子有一天将会来临。不见得是24小时的一天，圣经上的日子是有弹性的。在希伯来文里，这个日子也有纪元的含义，重点是撒旦有他的日子，上帝也有他的日子。主的日子是这个意思。如果我说马车的日子已经结束，我不是指24小时，而是指马车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已经过去了，今天是汽车盛行的日子。圣经里的日子就是这个意思。当主的日子来到时，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他会彻底掌控世界。主的日子是这个意思。人有他的日子，撒旦有他的日子，但有一天上帝会有他的日子，那一天也会是耶稣的日子。按照启示录来看，那天会是很长的一个日子，但那将是他的日子。别人有他们的日子，但最后主的日子必要临到，所以你对主的日子看法要有弹性。不要问到时候会是星期几，不是这样的，那是主的日子，是他公义彰显的日子，他会来扭转一切错误，亲自赏善罚恶。主的日子是新约圣经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我列出新约圣经中提到主的日子的经节，但太长了，不能一一念。先知明白这个观念，使徒也明白，将来有一天，主的日子将会临到，那将是世界的末日。但我们现在是处在末世，从约珥的预言开始应验以后，末世阶段就展开了。圣灵浇灌下来，从此我们就开始活在末世中。我们处在这末世已经有2000年，但这是历史的最后一个纪元，下一个事件就是耶稣基督重回地上。所以我们是在末世阶段，应该牢记这一点，我们是在历史的末段。约珥书最后一章描述了断定谷的景象，这个河谷是真实的地点，就在耶路撒冷外面，在耶路撒冷东边，它叫做吉伦谷。我不记得我有没有带照片来。没有，在这里，下次再拿给你们看好了。耶路撒冷有三个河谷，吉伦谷在东边，泰罗比恩谷在中间，新嫩谷在西边。耶路撒冷就在第一座河谷和第二座河谷的中间，吉伦谷是位在耶路撒冷城和橄榄山之间，直到今天仍然叫做审判谷。里面有很多坟墓，有很多犹太人的坟墓，有一些基督徒的坟墓，还有很多回教徒的坟墓，因为大家都相信这是将来的复活之地。到时候上帝会在这里决定每个人永恒的归宿，这里叫做断定谷。但是我听过有些传道人乱讲，约珥说许许多多的人在断定谷，很多人会断章取义，把这句话解释为将会有很多人在那里决定要不要信耶稣，然后借此提出呼召说你要不要决定信耶稣。布道家都喜欢这样讲，但在这里并不是人要做决定，而是上帝要做决定。上帝要在这个谷中决定谁上天堂谁下地狱，是上帝要在这里做决定，他要做最后的决定，在这里决定我们永恒的归宿。约珥见到断定谷中有许许多多人，各国的人，上帝会在这个谷中决定每个人永恒的归宿，这是最后的审判，这次是要审判万国，上帝要报复那些恶待他子民的人，那些人违抗他的目的，违抗了他在这世上的旨意，他将会在那里做决定。最后上帝要为以色列伸冤，上帝会为他的子民伸冤，会带领他们回到故土。我下面要讲的这些话 有很多人会提出疑问，今天的教会对于这一点意见有很大的分歧，那就是约珥还有厄巴底亚和其他大多数的先知都说出了上帝给以色列未来的应许。问题是，那些还没有应验的应许什么时候会应验呢？最后一定会应验吗？今天的教会对于这一点有四种看法，以下我要分享的并不是大多数教会的看法，但是我已经很习惯在一些议题上提出跟别人不同的看法。我关心的不是大多数人的看法，而是正确的看法。什么才合乎圣经？什么才是真理？很多预言讲到以色列最后会彻底归回故土，这些预言还没有应验，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应验。问题是，这些预言会应验吗？以下是四个看法，有的是照字面解释，有的是照灵意解释。你可以按字面解释预言，也可以按灵意解释预言。我们来看看，如果按照字面解释，就会套用在以色列；按照灵意解释，就会套用在教会，称教会是新以色列，说这些预言以属灵的方式在教会中应验。比如我们没有一块土地，但上帝在属灵上赐福给我们，因为我们现在是新以色列，已经取代过去的以色列。我们把这个叫做取代神学，主张教会已经取代以色列。英国大多数的传道人可能是这个看法，他们称教会为新以色列，说从前给以色列的应许如今以属灵的方式在教会应验。但是这样解释会很矛盾，因为他们宣告所有的祝福都是给教会的，但是咒诅仍然留在以色列头上。我觉得这样有点不公平。有些旧的圣经译本在以赛亚书的每一段预言上加注说，祝福给教会，咒诅给以色列，祝福给教会，咒诅给以色列。我觉得这有点不公平。如果你认为以色列的预言如今在教会中应验，就应该是指全部的预言才对，不能够把咒诅留给以色列，把祝福套用在教会上。但是很多人就是这样做，我觉得这样很不诚实。你要把应许转移到教会，就要全部转移。他们说咒诅仍然留在以色列，因此以色列被淘汰了，祝福要给新以色列，教会将存到永远。接下来按字面解释的则分成两个看法，一个说这些应许是有条件的，以色列已经丧失了资格，所以应许已经失效，以色列没有未来可言，他们已经失去资格，早就不在上帝的目的之内。我们可以向以色列传福音，但他们和其他的外邦国家已经没有两样，如今只是一个国家而已，不再是上帝的子民。另一个看法说，上帝给以色列的应许是无条件的，他应许要永远赐给他们这块土地。上帝说，你们可能会失去这块地，但我一定会带你们回归，因为这块地是你们的，我已经启示把这块地给你们，也因此以色列的未来仍有盼望。有些人说，这些应许在他们从巴比伦归回的时候就应验了，所以应许有没有失效已经不重要了。这几个看法都认为以色列已经丧失资格。他们说，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归回的时候应许就已经应验，但是有些人说，这些应许尚未应验，上帝仍然得把全部的应许之地给他们，带他们进入永恒。这也是我的看法，我相信保罗的看法也是如此。 因为他说以色列人也许拒绝了上帝，但上帝没有拒绝他们。等外邦人都信主了，全以色列就会得救。上帝不会和他立约的人断绝关系，他会紧紧抓住他们，在最后带他们进来。我对千禧年的看法也属于少数人的看法，这一点我在个人的著作《当耶稣再来时》已经谈过。我相信耶稣会回来地上做王。犹太人和基督徒会放在同一个羊群中，由同一位牧羊人带领，以色列的国度也会重建。门徒问耶稣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以色列国复兴是在什么时候？是现在吗？耶稣没有说这是个傻问题，他说那个日子是天父定的，你们不能知道，只有天父知道。这表示他们问错了吗？不是，他们只是搞错时间而已。就是这样，我认为耶稣的回答很清楚，没错，以色列国会复兴，但是时候还没到。在这之前，我有工作派给你们，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所以你要知道有这些不同的看法，全都说从前的以色列已经丧失资格，只有这个看法除外。我相信上帝的应许不可能失效，如果可能的话，教会也可能完蛋。你最好面对事实，如果上帝可以对以色列失信，他也可以对你失信。所以我们要相信圣经的话。约珥说到那日大山要滴下新酒，这是约珥说的。他说将来有一天以色列的山要滴下新酒。我相信上帝说话算话，约珥的预言会在上帝的时候应验。阿们。